好的，我们从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新的一卷书，应该叫《士师记》，对吧？如果这口音念的对不对？有没有讲普通话讲的好点的？《士师记》，对吧？好的，《士师记》。我们今天呢，犯一点点常规。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讲第一堂课的时候是不读圣经的，今天要读一点。为啥呢？因为《士师记》的前两章就是在介绍《士师记》的历史背景，所以我们会读一点点经文，好吧？不要感到奇怪。好，做一点背景分析。我们前面读过摩西五经，读过约书亚记，那我们今天开始读士师记。那么这三个类型的书卷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呢？要有一点点基本的背景。我们知道摩西五经的中心是说神给了我们十条诫命，透过摩西呢给了我们一部律法613条，其中包括律例、诫命、律例和典章三个部分，对吧？那么这一部分里面说法律已经颁布了。那么约书亚记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口发展到这些地方呢，已经有一块地他们拿下来了，可以定居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来了，这部法律当他们定居在一个地方的时候，能不能履行这部法律？用我们中国的话说，你是一个驴还是头马，都拉出来遛一下，对吧？你不遛一下你怎么知道呢？所以是骡子是马的遛一下。那么士师记呢，实际上就是遛这一圈，让你看看到底是骡子还是是马。意思就是说，这部律法以色列人会不会尊重它，会不会遵守它，要从士师记里去看。那么士师记是他们真正约书亚死后他们经历的这一段历史。那么我们都知道这段历史呢很悲哀，他们没法守律法，上帝把他们交在外邦的手中，然后又拯救他们，一直在循环，一共7个循环，我们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因为我们中国人呢都学过好多马克思主义，你这个东西能好不好放到世界整理检验一下，对吧？就真理要放到世界里检验一下。好，现在就是把这部律法放到以色列人的这个迦南美地上面来检验一下，到底行还是不行。这就是士师记告诉我们的基本东西，这是大前提大背景。那么知道这个呢，我们下面还要明白一点，你怎么知道这部律法在他们身上是遵守还是不遵守，标准是什么？如果没有标准呢，就没办法考核，对吧？也就是说什么，他们以色列人怎么做才算是对的，怎么做才算是错的，这个标准必须明确。如果这个标准不明确，那么就会乱套了，没法考察。所以这本书卷里面经常会出现几个字，说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儿，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儿。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判定标准是一个，是以耶和华的律例为前提。也就是说，耶和华认为正确就正确，耶和华认为错误就错误。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了吗？不是哪个人说了算，不是某一个组织的标准，是上帝的标准。换句话说，他们是不是遵守这部律法，成为他们行的正和行的恶的一个基本判定标准。好，明白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才能往下看，否则的话你往下看的时候会一塌糊涂，对吧？好，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名词，什么叫士师？用我们中文来说，士师你没概念，什么士师，对吧？到底是士还是师，对吧？也搞不清楚。但是你用英文一看就明白了，用原文的希伯来文一看你也能明白，英文呢叫 judge， 意思是什么？就是一个审判官，说的我们中文明白一点，就是一个审判官。但是这个审判官呢不同于其他的审判官，这个审判官不是民众选出来的，是上帝指定的。也就是说，所有事事不是哪个人选的，不是像我们比如接美国总统一样，加拿大总理一样，我们去选举，不是这么产生的，是上帝说你作为士师抓他出来的，是招出来的。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呢，这个人有特别的能力，这种能力呢是神给他的，不是他以学来的，或者不是与生俱来的，他有一些标志，这个标志一消失的，这个人能力就没有了。第三个特征呢，他办的审判官呢，除了办理日常案子以外，他还管着军权。也就是说他可以带领百姓去打仗， 他不仅仅是坐在那儿像我们历史上的包大包公一样坐在那儿等着办案，不是这个意思。除了等办案以外，他还管军权，管政治。所以他有最后一个职能，就是他的最终目的呢，是把他的百姓从敌人的手中拯救出来。换句话说，他打仗一定要赢，如果输了的话，他的百姓就出不来了，对吧？所以你就发现世事呢，不同于我们日常所说的审判官，但是他有审判官的职能。所以对这个字我们首先有一点点了解，然后再往下给大家介绍一些圣经里面的历史区段。圣经里面的历史区段实际上是很有规律的，非常非常的有规律。首先有一个规律是500年，脑子里记住500年，就好多历史事件，就是以色列的历史，圣经历史里面以500年作为一个间段，基本大概500年，然后再记住一个数字400年。因为圣经中有2个400年是上帝一句话都没有的，也就是埃及的那400年，也就创世纪到出埃及之间400年。第二个呢，新旧约之间400年，这400年圣经上帝没有讲话，所以圣经里面一个字都没有。但不要认为这400年不存在，这400年是存在的，这2个400年要记住。那么好，创世纪以前面这族长时期大概500年的历史，也就是从圣经讲怎么招亚伯拉罕出来到以撒雅各约瑟生孩子这一大堆的事儿，大概500年的历史。中间过了400年以后呢，就进入一个时期，就是摩西、亚伦和约书亚带领他们怎么出埃及，怎么征战埃及，然后加上士师记，一共差不多500年。那么这500年完了以后呢，又是一个500年，是以色列的王朝期，也就要从扫罗做王开始到王朝的结束，大概500年的历史。那么紧挨着呢，他们就被掳掉了，对吧？那么历史中间有400年的间隙期，就进入新约了。那么新约呢，实际上进入是末世期，新约一开始就是末世的开始。这是圣经历史，我们大概有个概念。我们今天的士师记呢，大概集中在出埃及以后的第一个500年里面。我们已经看过关于摩西、亚伦和约书亚的事情，这俩三个人呢，大概经历的时间是差不多80多年。那么后面的时期，就这批人死了以后呢，就是真正的士师记的时间，大概是350年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历史，我们大概脑子里有个概念。这个概念讲完以后呢，我们把士师记的背景要讲清楚。士师记究竟什么时候写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如果这个点搞错了，那么你对士师记整个可能读不清楚。那么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资料，很多人去研究，根据里面的话语，根据它的记载和当时的用的词汇，大概可以这么讲，士师记的成书时间是在王朝初期，也就是扫罗做王的时候，大卫还没有成王的时候，也就是第一个王才座位的时间。如果准确说一点的话，大概在公元前980年左右。这个时间只是一个参考，有人错一两年的应问题不大。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呢，从希伯来文的这个圣经排序里面，士师记、路德记和撒母耳记，它是一个系列书卷，也就是这三卷书排列的时候是在经常在一起的。而且士师记和路德记呢，在初期的圣经版本里面，它就是一本书，根本没有分成两本，所以你就知道这几卷书它的关联性很强。那么这三卷书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的成书时间基本上都在公元前980年。公元前980年的特点是什么？扫罗在做王，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代君王。那么扫罗做王，我们知道扫罗这个王是怎么选出来的？以色列人选出来的，对吧？他们怎么选的？一看这个人高大，第二个呢长得漂亮，帅气，我用今天的话说帅高大，高大帅有钱没钱咱不知道，总而言之高大帅是肯定的。还有一个是武艺高强，也就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个人做我们的领袖的话，别人无话可说，所以他就被选举为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那么这样一个君王呢，在这个时期呢，他拥有政治权力，拥有经济权力，拥有他的军事权力，也拥有他的宗教方面的权力，对不对？那么这样一个人物如果要更换的话， 好不好更换啊？不好更换。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先放在你的脑子里面。这是和成书时间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士师记就是在扫罗作王的鼎盛时期写成的，这是第一个时间问题。第二个，谁写的，这个方面争议就大了。今天的神学家是各说各的激进，但总体来说有一个思想是大家共认的，这三卷书的作者是一个人，能够做这三卷书的人呢，也只有一个人负这个条件，就是撒摩尔，或者说是撒摩尔思想的继承人。因为我们知道撒摩尔记后面讲到是撒摩尔死了好多事情，那可简单，最后那不是撒摩尔写的，对吧？撒摩尔有好多学生，但是我们不知道是哪个学生。总而言之，可以这么说，撒摩尔本人或者是撒摩尔思想的继承人写的这卷书。那么我们对撒摩尔呢，稍微要有一点点了解。撒摩尔这个人的整个生成背景呢，是在《撒摩尔记上》有很清楚的记载。这个我们读那时候，可以大家有一个详细的记录。他的母亲不生孩子，而和他母亲结婚那个丈夫呢，有两个太太，那个太太呢生孩子，于是呢，他就跑到当时的示罗一个祭司那儿去祷告，向祭司祷告要这个孩子。那么撒摩尔呢，就是在示罗他的妈妈哈拿向神祈求要来的孩子。我们中间有谁家的孩子叫撒母三缪？有没有叫三缪？好多三缪，为啥叫三缪？都是出来的是吗？是不是都是出来的？三缪的意思就是向神求来的。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的祷告神听见了，就这意思。所以三缪是很好的名字，好多人孩子都叫三缪，对吧？那么祭司呢，当时的祭司以利，他是看着撒摩尔长大。撒摩尔实际上是他妈妈生下以后刚断奶就给送到祭司那儿去，由祭司带大，不是由他的妈妈带大。所以这个孩子呢，他的生长这个过程呢很特别，出生的时候是妈妈求来的，长的时候呢是神的大祭司家里面长大的。然后呢，他做的第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审判带他长大的那位祭司以利。大家有印象没有？撒母耳记上就记载这个，神跟这个撒母耳说起来，他起来说干嘛呀？告诉以利，你死期到了。你读撒母耳记上有没有这个感觉？你就会发现上帝有时候很幽默，他让撒母耳去做亲身带大他的这个以利做这个审判工作。所以撒母耳挺为难，实际上那时候我们到时候再说这件事情。总而言之，作者呢是神的仆人，他是在神的家长大的，神赐福下来，在神的家里长大，为神施工的人。所以这个人一生当中也有一个重大的使命，也就是说上帝在用某个人的时候，特别预备这个人的时候，一定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在他的身上。那么撒母耳有一个重要的使命，这就是他作为作者。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部书写的时间和作者是谁，现在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要写这卷书呢？士师记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对吗？几好几百年过去了，怎么突然想起来翻这一段历史呢？为啥要折腾这事呢？所以这个地方就要知道，当时的情况是扫罗在做王，也就是说处于王权的鼎盛时期。我们知道扫罗不是神所喜欢的人，对吧？而神所喜欢的人是谁呢？是大卫。而在大卫当时呢，是他们家八个儿子里面最小的那个，我们东北话叫什么？老儿子是吧？还是老姑娘？是老儿子，最小的那个，最不起眼的那个，个子也不高大，也未必英俊，唯一的特长就是能弹了一把好琴，这就是大卫，对吧？是这样一个人。那么你想一想，一个放羊的小孩子，你要把他扶到王权的位置上，容易吗？而当时的君王是扫罗，党政军信仰一手抓，容易取代这个君王吗？不容易， 所以上帝兴起了一位先知叫撒母耳。撒母耳一生的使命就是在做这个事情，他要让扫罗顺利下台，要让大卫顺利登基。这个要做的工作不是我们在这儿讲一篇道的问题，你要解决整个以色列民众，让他们能够认可扫罗不是我们的希望，大卫是我们的希望所在。他要把一个穷孩子扶成一位君王，要把当权的君王从皇位上拿下来，而这个过程必须实行和平过渡，不能政变，不能大乱，这就是撒母耳的用意。现在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写这三卷书了吗？那么好，我们现在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士师记读完以后，你脑子里应该有一个印象，这九个半支派里边，犹大不错，其他那八个半支派坏透了。这大概你读完士师记脑子里有这么一个概念，除了犹大支派以外，剩下这几个支派坏透了。其中有一个支派是特别的坏，哪个支派？便雅悯。如果你读士师记读完的话，你大概的感觉就是便雅悯这个支派啊坏透了，大卫这个支派好极了，这是你第一个概念。那么当你在读路德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路德记里面只讲一个支派的事儿，哪个支派？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在遵守神的诫命，一个外邦媳妇怎么成为这个过程，对吧？成为他的接班人的过程，你读完之后说这个支派的人好。现在你明白干嘛了？扫罗是哪个支派的？便雅悯支派出来的。大卫是哪个支派的？犹大支派出来的。那么这几卷书你读完以后，所有的百姓一读以后说，坏了，我们在扫罗身上看不到希望，我们的希望在大卫的身上。现在明白了吗？这就是这卷书的写作目的，也就是撒母耳这个先知终生的使命，他要把这个王权做一个更转，要和平的实现这个目的，而且要让众人都推崇大卫是他神所喜悦的王。所以这个工作很难做，撒母耳接负了这个使命，这就是他的目的。好，我们一般来说不读经文，我们今天要读士师记的经文，第一章第一节，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开始是这么写的：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取迦南人与他征战呢？注意下面上帝给的话，说犹大当先。什么意思啊？士师记给我们的第一个信息，什么意思啊？整个十二个支派里面挑不出好的来，就犹大行，犹大先上。这第一句话都告诉我们了，第一章第二节就说了，他说别怕，上吧，我已经把这些敌人交在你们手里了，尽管去。那么犹大呢，就跟他的哥哥洗免说了，说你和我一起去，回来之后呢，我一起来和你分享我们的战利品。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封地的时候洗免在哪呢？洗免在犹大地盘的中间，对不对？大家知道一定要把这些地图放脑子里面，要不然你读不懂这些东西。洗免是在犹大地盘的中间这么一小块，所以犹大一动，洗免就要跟着动，因为他在里边呢，类似于我们今天加拿大和美国一样。我们加拿大的国防自己都没有多少军队，美国给我们搞国防，为啥？美国必须防，他不防他自己后门就乱，所以就这样一个关系，这是他们的地理位置决定，他们必须有这样一种关系。所以你会看到整个征战里面看不到洗免支派的作为，因为犹大走他就跟着走了，这是一个特点。说犹大当先，你看读的时候非常简单，把重要字句搞定。那么所有的这些支派都去打仗去了，和别的人和外敌去打了，但是紧挨着圣经从十九节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支派把外敌全部赶出去，其中第一个列的就是犹大。他说犹大呢赶出了三地的人，但没有把平原居住的外敌赶出去，原因是他们有铁车，也就是说敌比较强，敌强我弱，所以犹大这边没赶出去。然后讲第二个支派，说便雅悯支派呢 把耶布斯人没赶出去，马拿西人呢，把当时的伯善和属伯善的乡村居民呢没有赶出去，以法莲呢把基色的迦南人没有赶出去，西伯伦呢把住在基流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没有赶出去，那么亚舍支派呢把雅科和西顿的民没有赶出去，拿弗他利没有把士麦博士麦和波利纳的居民赶出去。这前面记载了几个支派了？几个了？七个了，对吧？注意第八个，因为第九个没说嘛，因为八个半，第九个没有，第九个新民在里边呢，在犹大里面，所以没有点他的名。注意下面一个，他的计数方法和以前不一样。他说亚摩利人强迫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你会发现这个支派圣经特别点出来，说这个支派很被动，是吧？其他支派都是主动攻击，没攻下来，他呢让人家赶得到山上去了，对吧？平原都没法待了。所以但支派你会发现最后在启示录的时候消失，启示录的记载十二支派里面没有但这个支派。所以大家读圣经一定要前后贯穿起来，你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从这儿开始但支派就没有任何作为，万一敌赶不出去，那么你现在就知道这些人没赶出去就成为他们的隐患，对吧？后面士师记发生的隐患就在这个地方。好，这是背景里面的第一个，没有把敌人赶出去。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也挺健忘。我们上次跟大家说他们挺健忘，健康的健，那个什么东西都记得住。五百年前毛子都交代他说把约瑟的尸体带上去，他都带上去了。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他们也挺健忘，很容易忘事。为啥忘呢？你这里面说的这么说的，说约书亚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那些长老还活着的时候，百姓侍奉耶和华，那么那一代的人呢都各归各的祖宗，相安无事。他说后来的世代呢就不是这样了，他们不知道耶和华是谁，也不知道耶和华曾经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做过什么样的作为，他们都忘掉了。于是呢以色列人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注意下面恶的事指的哪些，侍奉巴利，离弃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以斯塔鲁。你会发现他们的恶主要违背了摩西十条诫命的哪两条？第一第二，对吧？第一条是什么？独一真神他们忘了。第二呢？不可拜偶像。所以这两件事是他们恶中之恶，成为大恶。好，这个地方的恶清楚了吗？背离神的诫命就是行恶，总守神的诫命就是行善，标准就这么定的。这个地方提到两个偶像，第一个叫巴利。我们巴利在读这个民数记的时候给大家讲过，对吧？巴利是很大的一个偶像，是男神。还有一位神呢是女神，叫以斯塔鲁，这个原文的名字是伊斯塔尔。这个偶像崇拜对我们人类历史影响巨大，一直到今天你都能看到它的影子。不谈别的宗教，谈我们基督教信仰。我们基督教信仰有一个节日叫 Easter 是什么呀？复活节。但你知道 Easter 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吗？它的原来的词根就是 Easter。 你看到这个偶像崇拜的影响有多大吗？甚至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边的节日里面都渗透着它的影子。大家回去查一下历史，我们为什么要庆祝 Easter， 以及为什么那里面有那么多的奇奇怪怪的东西，有很多不健康的影子在里面。我们今天只知道过节，不知道这个节日怎么来的，这个是需要查一下，回去查一下。所以这两个偶像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一直到今天还在。这是背景的第二部分。好，那么说了拜偶像，第三个部分，神对这件事情很不高兴。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围仇敌之中。四围的仇敌指的哪些？就是刚才说的没打进、没有赶出去的那些。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放一张图给大家看，以至于他们在神的面前呢无法站立，在敌人的面前也无法站立，也就是他们活不下去。他们无论躲到哪个地方，耶和华的羔羊都要跟着他们走。一旦拜偶像，几乎出现这个问题。圣经用了四个字说：极其痛苦。他们的生活到了活不下去的程度。那么这时候他们怎么办呢？哎呦，上帝啊，你这时候可在哪呢？想起这事儿，神还是蛮有怜悯。所以历史背景的下一个部分就知道，当以色列人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一旦呼求耶和华的时候呢，神会救他。怎么个救法呢？神不会再像以前一样说，我再给你一位摩西，再给你一位约书亚。不，神说好，我现在来兴起士师，这个概念就从这儿来。从现在开始，你们这种处境呢，不再是整个像以前一样大国家范围的，你们是一个区段一个区域的，所以士师不一定代表整个国家作为，是有区段性的，相当于像今天的省政府、州政府一样，有点这个类型。所以说我现在兴起的是士师，这士师呢要拯救你们脱离外邦人辖制你们的手。当然外邦辖制他们不是同时全部都来，在某一个区域来你得对付这一段，那个区域来你得对付那一段，所以不同的人有外地侵犯，就会有不同的士师兴起来。所以士师记大概就这个样子。神把他救完以后呢，他们忘性更快，转眼之间就连士师的话也不听，然后又随从叩拜别的神去行结营淫乱的事，速速的偏离他们的祖先所行的道，不听从耶和华的命令。那么又一个周期开始了，于是耶和华就再次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脱离拯救他们仇敌的手。那么士师死后呢，死了以后呢，他们又一个循环开始了，又开始转去行恶，比他们的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的神。所以你能发现这一段圣经记载给我们一个很悲哀的故事，他们一圈一圈的在循环同样一个事情。好，这张图告诉我们以色列的仇敌到底在哪里。我们看看这主要的，从西南角开始，这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脱不开的对手，非利士人，对吧？他的南边是亚玛利人，他的东南边住着两大支派，不是支派，两大亲戚，摩押人和亚扪人，同时还有一帮米甸人。然后他的北边有延边王形成的一个势力，还有米索不达米亚人形成的势力。有人知道什么叫米索不达米亚？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两河流域，哎，就这意思。两河流域，也就是最上面那个富裕区里面的那两条河和中间的富裕区在，所以米索不达米亚就是那两河流域的。所以他们的敌人来自什么？凡是没水的地方都来，对吧？他们的西边地中海没人可来，他们的东边呢？阿拉伯沙漠也没太多的人，所以主要是南边和北边是他们的敌人。那么这张图告诉我们，这十二个士师究竟分布在哪？从北边到南边，上面那小块里面可以看了，可能看得不大清楚啊。十二个士师在每一个支派里面都有，每一个地区都有，因为敌人来的时候，他们就要对付，神就会兴起一个士师来。好，这是一个简单的图形。那么悲哀的是，整个士师记里面记载了七个循环，这七个循环呢，一共有12位士师，经历了350年，七个循环，很悲哀的故事。他们犯的错误基本上是一样的，背离耶和华的诫命，随从当地人的习俗和神，敬拜外邦的假神，犯的毛病就这一个。那么整个循环的作为呢，也是一样的。开始有太监的日子，时时在，没事时时在那儿保护他们，然后他们很快就把上帝忘掉了， 陷入一种偶像崇拜当中，上帝让他们落入外邦之手，他们日子过不下去了，然后就开始祈求，一祈求上帝再兴起一个时势，哎，再拯救他们，这样循环了七次。七次多不多？
多。
少不少？
不少。
不少。多不多？
不多。
啊，七次正好是吧？因为七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有好多不同的解释的啊。总而言之，七已经够多的了，对吧？那么新约上帝说，让我们赦免人，你七十个七次都要赦免。上帝其实赦免我们不止七十个七次，是吧？士师记只是其中的一小段历史，这七个循环很悲哀。好，那么下面历史背景来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换句话说，为什么神就不把那些人都赶出去呢？神不说的好好的吗？那些人我都交在你的手里面了，你随便去打，一打就出去了，为啥还留下他们呢？注意第二章的第二十节给了我们一个答案，说因这名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见此事业以色列人，看他们可照他们列祖宗经守宗行我的道不可。这讲得够清楚了吧？为啥不赶出去呢？因为他们在没赶出之前已经背离了神的道，所以我要把这些人留下来试验一下，看你到底能不能遵守我的诫命。这就是士师记里面的主要原因，发生的原因。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如果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一些波折、低谷、高潮的话，没什么奇怪的，对吧？如果你的生活一帆风顺的时候呢，你可能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如果你的生活一直处在低谷里面、痛不欲生的时候，你也感觉不到神的存在，对吧？只有你的生活在波动的时候，你才能体验到神怎么伴随你走过你的生活。这就是圣经，这就是好多人问的问题，为什么创世纪里面老是有那棵善恶树在那儿，没善恶树不啥都了了吗？其实你问的太简单了，圣经里面的告诉我们的主题是，你咋不看看那有棵生命树呢？我为啥总盯着那棵分别善恶树呢？圣经想让我们知道说，看那地方有一棵生命树，吃那个果子，哪怕你把善恶树的果子吃完以后赶快吃那果子都没事了，但是我们人看不见那棵树啊，对吧？我们人看不见那棵树，所以上帝说出去吧，再进不进来再吃吧。所以我们出去以后吃不着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了，对吧？一直要等到我们重回伊甸园的时候才能吃到。所以你在启示录里面可以看到生命树，你在整本圣经其他书卷里面看不到生命树。我们在伊甸园已经把它忘掉了，根本没人在乎那棵生命树。我们想的就是一帆风顺的生活，伊甸园里面不用劳动，不用啥都不用干，有吃有喝，四季常温，没灾没病的，多好！但是我们却体验不到神的同在。所以上帝说：“你的生活需要一点波折，我要看看你到底能不能认识我。”说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换句话说，他也没打算让约书亚把他全赶出去，也没打算让你们下面这个支派把他们全赶出去，这些人会留下来，会伴随着你们，我要用这些人来教导你们和你们的后代，让你们知道神是怎样工作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要对你的生活充满抱怨，没什么抱怨，几乎有神的同在，你在高潮的时候也有神的同在，看你如何能不能看得见这颗生命，你看不见它，你就不会从它那得到任何利益，这是很关键的一个信息。好，我们先把士师记的简介部分大概读经文读到这个地方，我们给一点小小的结论， 就是整个士师记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如果你读完的时候应该有这么一个概念，犹大支派好极了，我们以色列国家的未来在犹大。如果你处在王朝时期的话，你读到这篇先知写的书，读完以后你脑子里应该有这个概念。然后再告诉说便雅悯这个支派坏透了，我们的希望非常渺茫，如果放在他身上的话不会有任何作为的。那么你就只对比一下当时的君王，你知道当时执政的君王是便雅悯支派出来的扫罗，而要被扶起来的下一位君王呢，就是犹大支派的大卫。那么现在你就能够读明白士师记第一部分。那么这三卷书呢，我们会放到一起给大家来讲下去。因为你读士师记的时候，你能看到的只是一个第一个信息，就是便雅悯支派坏透了，其他支派没作为。等你读到路德记的时候，你才能看到犹大支派有多好，对吧？然后读到撒母耳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啊、哦，君王更换原来这么难，没那么容易。所以你就知道先知撒母耳的使命非常非常的重，要上命，弄不好会上命。所以这是重要的一个信息，知道这个信息回去读士师记，你可能一帆风顺就读下去。否则的话你读完以后就知道说哎呦，这些人犯罪救赎，犯罪救赎，这是杀来杀去的。你只读到这些信息，但你不知道这些信息事实上是有它的历史价值在里面的。不要撇开这个，这是关键的。好，我们把核心信息给大家提出来。士师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信息可以拿出来和大家单独来分享的，每一个士师都有它的特征，但是我们把它再概括一下，讲这么三个重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人需要救恩。我们从整个士师记的这七个循环里面能够看到一个重要的特征，人需要救恩。律法已经在那儿，对吧？人也在那儿，应许地也在那儿。他们在应许地上来实践这部分律法的时候，就发现律法没办法让他们从罪恶当中脱出来。律法只让他们知道说这样做是错的，那样做是对的。用我们新约的话说，律法能让人知罪，但是律法没有权利能够赦罪。也就是说律法不能赦免我们的过犯，但是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过犯。这是士师记就开始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七个循环告诉我们说，人自己从罪里面是出不来的，人需要救恩。那么第二个信息告诉我们说，救恩来源于耶和华。他们拜偶像只能使他们陷到罪中越陷越深，而不能使他们从罪恶中出来，对吧？世事可以救他们脱离一时的敌人，但不能救他们脱离他们的罪恶，他们脑子里面的过犯，只能救他们从当时的仇敌中解脱出来，很暂时的。但是真正能够救人的是神自己，连世事都是神招来的，世事的能力都是神给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对吧？所以我们的新约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基督是救恩的源泉，唯一的救恩所在。你拜其他任何东西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欠他的，你必须还给他，还给别的没用，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好多人跟他说，我们信佛也挺好的嘛，不是让我们也行善吗？我们信道也挺好的，也教我们行善啊。但是你没忘了，行善并不能救你，对吗？你没欠道，你没欠佛，你把那东西还给道还给佛能救你吗？你一定要把你欠的东西还给债主才行。我们的债主是啥？我们欠谁的？我们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要还给上帝。但是怎么个还法？ 我用我的命还我自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对吧？但上帝说，那这样还债不都还完了吗？上帝说，好，我现在派一位来，用这一位替你们所有的人都还了，你认不？你说认，还了；你说不认，你继续还你的好了。圣经思想就这么简单，用我们常理理解起来非常简单，没那么复杂的道理。所以上帝说，我派我的独生爱子耶稣为你们死了，你认可他还了你的债，你的债就还清了。你说这还不了我的债，我债最大了，我自己还吧，那你留着自己还好了。你只有用你的命去抵了。所以信是拯救我们进入基督里面的唯一途径，因为信耶稣为我们成全了这救恩，我们的债被免了。所以不要去还给佛，还给道，没用，你不欠他的，还的没用的，白还都白还了，对吧？白还没有用处，要还到实实在在的地方，我们亏欠耶和华神的荣耀，所以要把这个荣耀还回去。这是人需要救恩，救恩出于耶和华。第三个方面呢，神是王。为什么士师记循环一圈一圈的转呢？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当他们搬到应许地以后呢，他们发现应许地以外的这些人啊，人家都有一个王哎。像我们中国的三国时期，人家有旗，上面写着张飞关，是吧？对吧？一看人家有旗号啊，那我们这帮人看谁呢？没旗号，人家没写着耶和华上帝旗，没这么写，所以他们看着怎么看怎么别扭哎，不行啊，我们得弄个王哎，没王我们怎么听呢？那么撒母耳先知就说，当时的士师就说，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啊，是你们王啊。他们说，那看不见摸不着哎，我最好弄一个能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所以他们要王。那么最后上帝说，好，给你成全你吧，自己去选。他们就抓了一个高大帅的扫罗做了他们第一代君王。这个王就是这么产生的。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呢，就产生了这七个循环。他们一次失败以后说，我们失败的原因是我们没王，草国王再要，上帝说不到时候，又一次循环开始了。所以这就是他们整个循环的过程的根源。他们一直不认为不认可耶和华是他的王，其实他们知道不知道，他知道上帝是他们的王，但他不能接受这个王，这是他们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信仰里面经常灰心丧气的地方，也在这儿。我们知道基督是我们的救恩，是我们的保障，有时候就说，哎呦我的天哪，这看不见摸不着，这还是有点不大放心啊。是吧？我们都会陷入这样一种循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一圈一圈一圈的循环，我恐怕不止七圈，对吧？所以士师记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训诲是深刻的。这段历史如果你只是简单的看打打杀杀的话，一点意思，武侠小说。如果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先知的使命，你就会看到这里面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好的，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我们简介部分到这儿，下一课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个一个的事实。我们不会给大家介绍那么详细，有的事实可能一句话就过去，有的呢我们会拿出来给大家做一点点分析，好吧？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和以前一样，我们所有的课程呢都会录影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面，大家可以到那儿去重复的听，或者要送给你的朋友。